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讲师啊，现在是在净土学论集，其中在应该算是第五篇文章啊，东方净土发尾。但是这一篇文章是摘录啊《净土与禅》啊，在我们注脚一有提到啊，《净土与禅》这本书当中的131。到136，但是如果这在净土学论集的话，就是我们荧幕上面所看到的。我们上次稍微有提到导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啊，就是他认为一般提到的净土法门啊，在汉传佛教啊，台湾啊，他直接联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极乐世界啊。其实啊，在极乐净土相对的，还有所谓的药师琉璃光的东方净土，它应该是更适合菩萨行菩萨精神所谓的多生累劫在长时间在多次在三界内去帮助众生这样的菩萨精神更适合就是这个法门，这更适合菩萨精神。所以他虽然讲了很多次呢，他就想要再多说几次。好，那这边看到讲义第一页这个标题的国字大写一，这个应该是引言，就是我们写应该说导师讲说的动机，所以它有两个，第一个是刮佛国字大写一讲说的动机，其实它有两个了。第一个就是药师法门的特色，第二个是要回应其他宗教学者的质疑。质疑的点就是他提出了，在我们讲义第二页会提到，就是这位学者其实就是杜俄卫，其实他是一个神父啊，那可能也是在大学有在教书了。他就认为从婆罗门的一些文献，从语言发展上看到婆罗门的涅槃说跟印度的这种月神的思想有关系，所以佛教发展在印度，那也是算是反对传统的婆罗门这个就是东方宗教，其实这个四祖沙门团体是其中之一那就是反对传统的婆罗门教，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主张还是沿用印度那时候宗教界共同讨论的一些议题，比方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轮回，什么叫业，这个都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体证的诸法实相，了知的世间处世间的最究竟的真理，所以他提出什么意思叫解脱，什么意思叫做涅槃，所以他就是这位学者算是这种神父了，他就是从这个语言学上面去发现婆罗门教的涅槃观念跟印度这种所谓神话月神有关系，月亮的神话有关系，那佛教又发展在印度，所以那自然就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啦，我们说虽然是有沿用印度当时候宗教界或者一般世俗的一些语汇，刚说的业、解脱、涅槃，这些其实都不是佛教或是佛所特拥有的语词，但是它是给予它不同的意义的。好，第一个在引言这边的第二点是刮佛国之大喜二，翻说宗教的意义啊。接着是在第二个比较大的主题，在讲义的第六页标国字的大写二，东方净土为天界的进化，是天界的进化。那里面又可以分作几个小点，刮佛国字大写一到刮佛国字大写四，所以可见的它第二个主题就是 回应这个刚说这个学者，因为你看那个国字大写四是涅槃跟月亮。那你要讲到这个主题就要了知其实佛菩萨他的名号都是依着佛菩萨他有特殊的功德，那这个特殊的功德没办法给凡夫给一般人知道，所以他就去取法，就取 我们世间所可以了知的一些现象。所以导师在后面有举例了，像在讲义的第七页，要取法自然界，就是取这个自然界的一些特胜或是特征去安立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像我们在讲义第七页的倒数第三行，取相于就是这个象征自然界的什么须弥相佛，须弥山，那佛的功德相像须弥山那么样的崇高，所以表示呢佛德的崇高嘛。还有什么雷音王，表示什么佛法的音声能感动人心啊，所以他不是说完全等同，所以他是取象征意义的来诠释佛菩萨他比较殊胜的功德。所以在这个标题国之大写意，虽然好像跟这个一般天神雷神雨神这种概念相近，有这样类似的名称，但是它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标题国之大写意，这边是佛菩萨依德立名，依这尊佛菩萨他特殊的，特殊就是他教化众生的方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嘛，那是代表智慧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慈悲普遍的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在普门品就有什么以和身得度者极限和身，就去度化众生嘛。所以这个就是大悲这种所谓的菩萨平等救助众生的这个大慈悲心啊。所以不代表跟虽然有这个跟天神有相近的这个名称，但意义上是不同。好，第二个就是天跟觉者，那这个天就是这个 Deva 这个字，天也代表了光明。那觉悟者像佛陀像圣弟子，我们之前有提到嘛，佛的光啊，在这个往生净土论有提到佛光它可以有两个面向去呈现，一个是身光，就像一般佛菩萨有他的背光，他的身体的光明可以遍一切处，另外的是慧光，智慧之光是可以去除世间的黑暗。那对众生而言，所谓的黑暗就是无明，就是不知道，就是愚痴嘛。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三界内一直轮回，没办法死恶，没办法得就近的解脱，就近的安乐。所以佛菩萨的慧光智慧之光是可以去除我们的烦恼无明，所以这个跟这个天的这种光明这个意象，这种意义是不一样。好，第三个是圣性的本质还有极其显现，所以最后才会讲到这个涅槃跟月亮，可以知道了，可以知道这个第二个主题好，国之大写二这边东方净土为天界的净化，这个主题似乎就是回应啊，回应这个杜尔卫啊这个学者。好，第三个主题啊，在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啊，这个也是在我们讲《药师经讲记》的时候，导师有引用这个太虚大师所说的内容，这就是注脚七啊，在第二页注脚七，他认为为什么这个东方净就药师净土啊，它是有适应我们现代这个社会跟我们的一般的众生。他认为这本经有大概有三个特色啊，在注脚题有提到嘛，所以近代人类重视现身安乐，所以药师经本身它除了也有说往生之后你想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你诵药师经，那往生的时候有八位菩萨会送你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在药师经本身。除此之外他也说到现身就可以得到利益跟安乐，所以他不是在死后才有利益，在现身就有。好，第二个是东方净土跟中国，第三个就是依着药师净土而创立所谓的人间净土。好，所以就第三个了，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那第四个要点，东方净土之回光此土，那当然这个跟这边说的这个人间净土是有关系，那东方净土之表真自心，大概是有这几个主题。那我们就回到讲义的第一页，先说明一下这个说法的动机。 那第一个，我是个人是把它认为，接下来是要说明的是，跟所谓它本身的特点有关系的啊。好，先说明它的重要性，所以导师就举例哈，在佛教界一般所熟知的是净土哈，大概就是西方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净土。那我们之前有多次说到嘛，虽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哈，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成道教化众生的这个世界，主要佛法是由谁而宣讲出来？当然是由释迦牟尼佛成道。所谓成道，就成就圆满的觉悟，他讲出他所体证的内容，讲出世间出世间的真理，也教导佛弟子可以借由他的指导体证这个真理，或是究竟的真实。那佛教语词大概用什么？这个真理就是什么？法性啊，实相真如空性，这些都是同义词，就是同样的意义，都是来表示这个究竟的真理啊。好，但是到流传到现在，一般听到佛教联想到的大概就是所谓的阿弥陀佛，或者西方净土。或许他不是真的了解所谓的阿弥陀佛，但是因为在现在现实的状况下，所谓现实的状况下，就是在往生的时候常会听到嘛，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联想，佛教他就联想阿弥陀佛，他或许不知道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多多少少也会跟着念几句嘛，或者是向对方也说这个阿弥陀佛。好，那另外的，在佛经上在佛经上实际上在大乘佛法中十方都有净土。好，所以跟西方净土相对的，就有所谓东方的净土就是这边要说的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琉璃世界。好，那这个是慢慢的要先说到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所谓东方净土发尾。发尾就是第一个发尾可能就是来阐发这个他很精深微妙之处了，或者是让他觉得他有一些新的体验，所以他要再说出来。好，下面就提到他关于东方净土他有讲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民国43年在善导寺，也是那时候这个在举办药师法会时候所讲解的宣讲的，所以记录下来的药师经讲记就我们之前也有看过。那第二个是在民国47年在新加坡应该是菲律宾马尼拉啦信愿寺为这个信愿长老祝寿，所以他又讲了一次经那发表在海潮音这个名称叫药师经开体。开体也就是宣讲的意思向这个一般的信众去宣传讲解这一部经所以大概他有这两次的因缘。好，接着看到第二页那去年这个去年如果我们看注脚六的话，大概就是在民国51年那导师在57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已经住在这个应该说已经有慧智讲堂那如果据导师的平凡医生的描述，大概民国49年开始就去筹建这个慧智讲堂，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建好了，所以也是在举行这药师法会的当中就是讲了这个药师法门，要解释药师经的内容。但是他这一次这边就有提到嘛，对东方净土又多一层的体会所以过去虽然一再讲说但是他觉得还有再讲的必要下面我个人觉得他就是概要的先将这个为什么这一部经或者他觉得他很重要的这个意义他把它讲出来好，接着看下来括弧二这边东方净土不如西方净土专重于死后往生，就他不像不是不如，是说他不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比较专重。其实我们也看过那个净土经典，其实他也不是说专门在对死做准备的，但是在发展上，尤其在后面的像《观无量寿佛经》， 对这个现身造恶的人，他的救度的方式，或者他帮助的方式，接引的方式，相对于前面的这几种观行还要容易得多啊，称念佛号，这些让慢慢的受到重视啊，所以才会慢慢觉得好像西方净土是专重于死后的往生啊。所以东方净土是什么呢？下面就提到，不但说到往生净土啊，死后往生，所以这个说这个字啊，其实个人会觉得这个逗号应该是比较是顿号，因为它是也说到了，应该是它也说到了受到佛力的加持，死后呢可以消除恶业，生人或升天啊，生人升天，或者是升天啊，所以他生人或升天而继续修学大圣。好，此外呢更特别重视的现身的利益安乐，所以他不是只有对死做准备，或是死后你可以往生好的地方，净土当然是佛净土当然是好的地方啊，善去了，但是你升天还能继续修学大圣，其实是更符合菩萨这个多生累劫，多生累劫在利益众生这样的精神。所以这边导师下面就提到，这对于大圣菩萨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着很好的启发，所以呢值得一说再说。好，这个大概是第一个主题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我们刚提到这个注脚六这里，我先停止分享，我怕那个画面走得太快。注脚六啊，好，注脚六这个第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或许有提到啊，在平凡一生中啊，那因为那个圣严法师就去看导师嘛，他就跟导师说老法师事物很孤独啊，那他说也许是这个是导师说啊，所以他就以这个东方净土发伟做例子啊，他说也许是啊，因为没有人懂他，所以他觉得很孤独。他说就是这个圣严法师说的啊，心意如旧啊，好像说的等于没有说了啊，没有人注意。好，当然不理解的啊，产生有仇视心的还在的哈。啊，那瓜福二呢就有提到这一部经是在民国51年。都在慧智讲堂。那其实这一部除了这一部经之外，在夏天有讲所谓的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位，在瓜福二啦。那后来就出版成所谓的普明菩萨宝积经讲记啊。那在九月底齁。所以这个九月底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较像农历啦。因为农历的月底就是这个药师佛诞。所以这个九月底很有可能是农历了，也不太确定，因为导师那这个民国51年实际的情况跟现在可能落差不知道差距多少。好，那所以在慧智讲堂讲这个就在举行药师法会的期间呢，他就在讲的这个法会的内容，开示药师净土，那之后把它集成写成这个所谓东方净土发伟。好，这个大概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然后就导师一再再说，那大概时间点是什么。好，那这一部经呢，我们先看一下，看到这个前面我们先分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这一部经有特色嘛，就如同导师说的，在我们本文上面他对这个大圣菩萨利益现实人间是有很好的启发。那这一部经我们看一下注脚释一下，注脚释在前面第一页注脚释，这我们之前也有稍微就我们看过的内容。瓜福一是药师经讲记的旋论，这边有提到全名的药师如来应该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但是有些翻译它的名称或许不太一样。那在玄论这边导师有提到，在汉地在中国有五次的翻译。那五次的翻译为什么要先看这个，这个第二个翻译是据说是刘宋时期慧简法师所翻译，这个名字叫药师琉璃光经，那现在已经失传。 那据古人，据古代的经录或是古大德的记录上面有提到，这部经的译文啊，它可能意思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它现在也没有保存，所以我们看到瓜福二，这样你就不会有一点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是差一部经啊。好，在瓜福二是导师华语集第二册，应该是就是那个方便知道这里啊。那这边有提到，同样是东方世界，好，一佛就是提到以一佛或是七佛的功德来说的内容是药师经。那这边只有提到四种译本，那这个所谓的四种译本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药师经讲记呢的第二个译本，他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他没有已经不知道遗失了嘛，遗失他就没有把它纳入说明。好，那下面呢，是从这个时间上面的了，这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第一个是东晋时期博斯黎密多罗他所翻译的，他其实是在《佛说灌顶神咒经》的第十二卷，这卷十二是第十二卷，它的名称叫《拔除过罪业障生死得度经》啊。它是在这部经里面，这部经是《佛说灌顶神咒经》的第十二卷啊，它算是比较早翻译的。那第二个翻译是隋朝的达摩奇多《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那第三个译本就是玄奘的译本。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四个译本是唐朝义净大师，他是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好，那下面要注意的是，这个四个译本当中，第二跟第三，它实际上本来是没有咒语的，应该说是没有咒语，就是隋朝翻译的跟玄奘大师的翻译本，其实是没有咒语。那第一个译本是有短的咒语，但是是放在全经，等于说讲解经的一般流通分，就是为什么信受奉行嘛，不管与会大众是谁，最后是信受奉行，坐礼而退，这样子类似这种描述，它是全部经结束之后才放在经的后面。好，那只有第四个唐朝义净大师的译本，它有咒语，而且是放在中间的这个阶段。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在药师经讲记不知道看得到吗？其实在导师的书上面有提到啦，就是他是这药师经讲记，他在这里，在丁二这一个持咒治病译这里，这个内容以下是摘自义净大师的内容，持咒治病译这边就是有念咒语嘛，好，所以他这边才会有这些内容。这有忘记的话，我们自行再回去看一下。反正咒语的部分，实际上在经文本身是没有的，在经就是应该说义净大师的本身才有。那其他的译本，好，第一个译本是放在经的后面，那第二个、第三个译本是没有，好，所以下面导师才会提到经跟咒语应该是别行。别行的意思就是，它是个别在佛教界流行的，就药师经跟药师咒一开始应该是至少是在义净大师之前他之前的情况应该是药师经跟药师咒它是个别流行，所以在流传当中呢才会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后面或者是放在中间不一定。它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60卷本的华严经或者80卷本华严经，其实有很多经是当时候印度这个其实在导师的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他有讲是解释的很清楚了。就华严经我们一般说什么七处九会嘛，就是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佛放光 那与会的大众菩萨或天人在说法，那佛就放光去证明他说的是没有问题，而且是正确的啦。所以其实佛释迦牟尼佛好像在华严经没有特别说法的记载，所以七住九会就是七个地方，然后有九次的法会。法会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概念，它是说法的聚会，所以有七个地点啊，九次的说法聚会叫七住九会。但是这些经，像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普贤行愿品啊，善财童子这个五十三参的这个，还有什么十地经，有些经其实就是在当时候是单独流行的，十地经啊，普贤行愿品都单独流行，但慢慢的有人就把它整合在一起，整合在叫做华严经。但是其实印度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它不是这么完整60卷本或者是80卷本的华严经就在流行，它不太一样，不是这种概念。所以这边所谓的经跟咒应该是别行，它的意思是它是个别流行在当时候的，但是流行之后慢慢有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好，这边有提到吗？佛说东方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在因中发12大愿成就净琉璃这个净土，那大乘佛法中净土极多，那药师净土的本愿不只是出世间甚善，就不只是出世间这样的善行而已，而且又更注意到现身的问题，现实社会的问题，像有些是五根不具或六根不具残疾的，可能有生病的，有人可能需要药的，有所谓的是非有纠纷的，有官司的，有饮食的问题，有气候冷热的问题，所以他是更重视我们现实这个社会这个世间。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嘛，有人间净土实现感，除了弥勒净土之外，就是药师净土跟阿住佛净土。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他认为应该是比较应该我们应该在受重视的，但是却反而被忽略哦。那下面呢，因为上次好像有人提问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咒语的这个切断啊，那我们就对的这个字的哈，因为导师这边有提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好，那对应的梵文是这个了，所以下面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其实这个可能现在的文献上可以去找一下啦，就如果你有兴趣啦，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齁，如果你有兴趣要去对这个梵文中文的。好，这个药师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应该塞把沙举啊塞一个 I 啦。好。就是这个上面我是扣过来。所以导师这里应该是少个 I， 这是导师书上面的字的哈。好，当然这个导师也不是专门对梵文研究的，就可能他后期的书呢，早期的应该没有特别去对回这个梵巴的这种原文哈，但后期的书可能有参考一些日本学者，他有对一些字啊，所以这个字是啊。B 嘛 ，BH 就是气音，所以拜啊，白沙举亚，这个是对药啊，白沙举亚。那这个咕噜就是药师的，其实咕噜就是如果你在藏传佛教就是什么上师啊，所以在像他们有一些像那个《瑜伽咽口本》，它上面就什么南无什么达摩亚，南无桑伽亚，还有南无咕噜飘亚。Pia 就是对礼敬那个上师就咕噜这个字的，虽然它有以音语尾的变化才有压的那种意思，音啊应该是这个音，那琉璃就这个 V 啊 Vaiduya， 那这个 V 也可以我们之前学的那个梵文老师也说用乌的音也可以 W 这个字，所以哇的意思，或是 Vaiduya， 那光是 Prabha， 那这边没有对应到这个如来啊， 又如果照这个，那我们这个放梵语的这个名称，我一开始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法鼓山啊，就是我们那个慧明校长他有整理啊，所以一开始我是找他的这个哈，大概是2012年吧哈，他上课他就有提到这一个，所以我这个一开始这个梵语这个字哈是从那边找出来的哈，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他这个音不太精准，那有可能在转写的时候哈，在字体转写的时候有点跑掉了，好，所以如果是那种如果要是做嘛，南无波切发帝，那这个其实就是南无嘛，我们上次说礼敬或是归命，波切发帝叫巴嘎巴塔，它其实是 A 啦，但是因为是我们说这个礼敬的对象是用这个 dative， 是这个语格好 dative， 所以就变成语尾有变化，所以呢其实它应该是 Bhagavate Bhagavata， 所以 Bhagavate 很，所以不知道那时候他们的注音是怎么好，那下面就毗萨瑟嘛，毗萨瑟就是 Bhashajya Guru， 毗萨瑟巨乳就是 Guru 啊，毗琉璃啊，毗琉璃毗琉璃就 Vajuya， 这个如果照前面的话应该是第一啊，DU 的长音 DVIDUYA PRABHA 是照这里， PRABHA RAJA 是王啦，但是后面有 YA 就是它语尾变化，就因为这边都是语格就是这一个 Dative， 所以这边都是有 YA 这种，当然这个是没有语尾变化，因为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是连在一起，那所以在中文字上面它会把它切成啊，波赖婆这边会空格喝那舌耶嘛哈，喝，所以可是如果你照梵文来看的话，它应该是连在，应该是到这里，这个是应该是波赖婆喝拉舌耶，拉舌耶，拉舌耶是 Raja， Raja 是王的意思，好，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导师的切字上面也是波赖婆，但是这个其实应该是到这里，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对应下面这个字波赖波赖巴，这个波赖巴啊，那坦他揭多耶其实就是塔达嘎塔，好，这个我们常听到的就如来塔达嘎塔呀，阿赖合帝实际上就是翻这个阿罗汉阿罕塔，所以那阿罕塔就是一样有这个语尾变化，就是语格三藐三不陀耶，就是三藐三不达雅，所以这个一样是语格，所以坦子他就是这个塔亚塔嗡，这个是这个嗡的哈，毗萨瑟毗萨瑟毗萨瑟其实就是啊白沙吉耶白沙吉耶白沙吉耶，还有这个 Samugata Soha， 所以下面导师的解释这边应该就是我们上次也有看过、哦、之前，所以南无是礼敬的意思的、哦、那薄切伐帝就是 Bhagavate， 因为它是语尾变化嘛，那如果是原型的话就是 A， 原型的话是 Bhagavata、哦、它是 A、啊、ATA AT 结尾的啦、哦、AT 结尾、哦啊，毗舍巨乳，毗萨瑟巨乳就是这个白沙吉啊，白沙吉啊，咕噜哈，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白沙吉啊就是药嘛，咕噜就是食，所以导师把它合起来药食。那毗琉璃就是这个琉璃哈 ，vaduya。我刚要说的是这个字啊，导师切在这里嘛哈，婆来啊，波来婆，波来巴，如果是 brabha。应该是到这里，这个字应该是要接在这里，但是在我们的文本上面，就是易经大师的文本实际上它是这么切的啦，所以如果是 Raja Raja 呀，这王只有到这一个 Rasa Rasa， 这个才是 Raja 才是王的意思，那当然这个 Ya 是语尾变化，好，下面就 Tantajedoye Tantagataya 何奈何阿奈何底 就或者是 O， 这实际上是 R 的音啊，因为这是阿罗汉的阿拉汉到这里啊，三藐三菩提呀等正觉，所以上面这几个字是归命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以导师这边有把光王了哈，有把一般我们都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但是实际上如果是这个字 Rasa Raja 这一个字是王，所以他是有把它完整翻出来。应供嘛，应供就是阿罗汉这个阿含等正觉三藐三菩提呀，就这个哈。那下面才是咒语的，因为礼敬的对象一样啦，如果像阿弥陀佛他也会先礼敬嘛，所以这个是礼敬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如来后面有这几个词，如来应供等正觉都是佛的 十种号之一嘛，三号比较常听到的，所以下面这个咒语的意思是这个弹指他就是他压他即说咒曰嗡，所以导师说这个安字应该读作嗡了。好，那比萨是比萨是比萨舍，那这两个都是起后面都是属于这个呼格起始句。好，那这个其实应该是其他的格位的啦。好，就比萨举呀，比萨举耶，比萨举耶，比萨举呀，萨摩嘎塔，萨摩嘎提，就平等救度一切众生。那意思就是让药升起来，这个如果照文法解析的话 Samugate 就是让这个药可以升起作用。好，那其实导师这边就是平等救度众生的意思。好，那这边俗话就是娑婆诃，像我们这个心经呢也有娑婆诃，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对应起来大概是这样了。那就是说这个字上面的切句啊，就是这个波赖婆和拉舌耶，好，这个切字到底怎么切？好，其实如果对范文的话，就会知道它是一个是光，一个是王，但是这个切字应该是到这里。那我们说这个是照以前的翻译本，那以前的翻译本，像我们如果可以搜寻一下，好，现在这个西贝塔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这个啊？就西贝塔线上阅读。这个online版是其实是这个法古文理学位，他们那时候法古文理学院他们申请国科会的研究金去建设的，所以他跟那个西贝塔现在已经在内政部成立这个西贝塔基金会是有点他们是互相合作，但是他们算是不同维护的齁。你如果去搜寻一下，我们说这个其实在我用这个关键词是不受不负更受女生，就是如果你是女人得闻药师如来名号自心受持于后不负更受女生，等于说你这一世是女众，那下一世你不想当女众你就不会转生为女众。所以在这个第一个译本这个字比较小，看到的是玄奘翻译这玄奘翻译这边呢其实还在跑。这边看到的是意境所翻译的，这个是玄奘的翻译。玄奘的翻译这边就没有下面就没有这个咒语。等一下，那我这边要我要开的是这个意境的译本。好，那这个现在看到的有这个咒语的，这个是意境的译本。好，刚看到这个是玄奘大师译本，一样你用关键词不受女生，他这边一样。所以导师我们在说导师的这个药师经讲记，他就有提到这个刚说持咒治病意，持咒可以治病的这个利益当中，在玄奘的译本，因为药师经讲记，导师是根据玄奘大师的译本，但是在这个咒语的部分从这里开始，你说你关键词于后不复更受女生，你去搜寻你就会发现玄奘的译本是没有咒语的，所以有咒语的呢就是这个意境大师的译本，所以导师的药师经讲记虽然也知道这个咒语不是药师经就药师法门的重点，但是它实际上是可以接引众生的一个方便，所以导师还是在药师经讲记还是有把它引用进来，而且又把它 解释嘛，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一段文。那我们刚刚说这一个字啊，比琉璃薄赖婆，这个导师虽然是把这个比琉璃分开啊，比琉璃就是琉璃啊，那这个婆赖婆和应该是到这里是一个完整的梵文词，就是光的意思啦。Rasa 就是这个 Rasa 也就是光的意思，但是在现存的文献，就是意境大师的译本上面，它确实这边是空格，好像这个琉璃光是一个字。这琉璃就比琉璃这个 Vaduya 这个婆赖婆Brahma 这个字，他把它当作一个字，其实要到这里算了，这样算一个完整的字。那我们刚刚说这个现在这种西贝塔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不可能去将每个藏经都去数位化嘛，所以你看他这边就有一个例，好像他就是对应到高丽藏同样的文句，因为我们西贝塔所数位化的根据的底本是什么？大正藏。那大正藏据说因为那时候高兰顺次郎他们日本学者想要去做这个日本的这个新修大正时期的大藏经嘛，所以他们所据说是依的高丽藏。那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其实因为那时候可能不是啊，因为有些是大正藏本身有一些问题，但是高丽藏没有。那有可能情况就是，虽然这个主导者就是高兰顺次郎这几个学者大有名学者，但实际上在做教刊，收纳经本的，实际上是分给那时候佛教界，有点像我们现在佛学院这样，每个学术佛教的学术单位都去分一部分，那去对教刊啊，那去把它收入在藏经里面。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因为日本有很多藏经的版本，那或许它不是一的高丽，不是一的高丽藏，所以这边我们说看到了高丽藏就这里，这个就可以看得清楚了。所以在这里一样，它的断句一样，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婆赖婆喝拉舍也，可是这个应该是婆赖婆喝啦，应该是 bra 这个字，它应该是连在一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也给你的等一下太多，他除了给你这个大正藏啊，高丽藏的内容，他也给你大正藏，所以一样大正藏这边在上面同样的文句哇，都高丽藏在这里大正，你去点一下，他也去连接到大正藏，那一样是这段文在这里。所以我们刚说那个字当然这不是重点啦，只是给大家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知道，其实如果你对这个数位化的经文有些内容你觉得好像有点疑惑，像以前在关院长在编大智度论，有些时候他也会对回去高丽藏，可是现在他就帮你对好了，他不可能再数位化一套高丽藏来给你。所以这个西贝塔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20多年，他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再将每部藏经大藏经都去数位化，但是他们能做就是将这些可以对到的文句都将它对应到，让你可以去做版本比对的。好，所以这个它其实高丽藏也有，这个大正藏也有，这个东西太多，所以这边呢就这里。好，那这个其实就是稍微说明一下啦，就是可能如果你真的对咒语有兴趣，你可以去，现在有一些学者他们有专门做药师经的这个梵汉的对照，好，那你们可以去参考。好，所以这个咒语本身应该是说啦，药师净土的殊胜呢，并不是在药师咒，那药师咒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摄心，那重点是我们要去了解经文的意义所以在古大德当中都有提过了，就是有五种不翻译嘛，所以在你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在玄奘大师有提到说他有五种情况他是不翻译的，第一个是密意，秘密是不翻，像这个咒语他是没有翻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如果这个词含有多种意思，它也不翻，像薄且反，它含有六种意思，所以那就没有翻。第三个情况是此无不翻， 池，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旱地没有，像这个盐浮树、哦、第四个像顺果不翻，像这个阿耨菩提、哦、其实应该是两个词，阿耨菩提，阿耨就是这个无上的意思，无上的觉悟啦、哦、它实际上是没可以翻，但是因为过去就是以前的译者没有翻，那现在就没有翻。第二是生善，生善就是升起这个善法，像般若它是比较尊贵的，智慧实际上是比较清浅的，所以为了让凡夫或一般人知道般若它很尊贵，所以令生净，所以它没有翻。所以虽然我们一般现在都会说般若就是智慧，其实它还是不一样。在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啊，就提到这个般若就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在声闻佛教重视的就是你要有所谓的无我的智慧。大乘佛教它除了要自身无我，它也要圆到众生的苦，所以它要跟大悲相应。所以这个般若本身就是除了要能观世间无自性空，也要观众生的苦，生大悲心。所以它是悲智融合的啦。好，所以它这个实际上不一样的意义。好，这个算是从这个经本上面主要是有四个译本，那再讲到这个咒语上面的一个小问题，然后就是也给大家知道一下。那其实我找的文献是有点多了哈，是像现在看到这一个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在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这个西来大学所整理的这梵语资料库里面，就是这边也有提到这些这个梵本的药师咒。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给他看到像这个白沙曲啊、咕噜瓦杜呀、普拉巴拉这个啊、拉加苏塔，好，他这边就有这个啊，我慢一点啊，就是瓦沙曲啊。这个就是药嘛，哈，咕噜就药师 ，Vajuya 琉璃 ，Prabharaja 这个是光王啊，所以他这边是药师琉璃光王经，这是已经转写的。我们以前学梵文的时候是要看这个，我后来想一想，我现在也忘记怎么看了。这叫天成体，所以这个叫天成体，你看得懂字？看得懂吗？这完全是简单是天书、啊、可是你看印度人他们的报纸还是有使用这个天成体，所以语言跟文字其实它是两个概念来的。我们一般会觉得好像我们讲中文，我们大概就讲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华语，其实这个语言跟文字它是不见得是一致的。像日本他们也有使用汉字嘛，他们的发音就不会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发音，所以他们使用的，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什么罗马转写过的刚看到这个经体嘛。那你像叫我这样子念，我现在我可能也很难去切了啦，所以太久没有看已经忘记，所以你说是不是文盲哦？看什么情况、啊、这个文字我天成体完全是没办法，这是嗡嘛，这是嗡嘛。天成体跟西坛文不太一样，在大正藏尤其是密教典籍有很多的文字它是西坛文，它虽然是有可能是梵语啦，但是它文字是西坛文，但是这个是天成体的字形又不太一样，所以嗡嘛，南无沙瓦吉尼亚，沙瓦就是礼敬一切智者，这个应该是 Nama 吧， Nama， 所以我忘记了啦，我不知道怎么看了，所以就要看这个罗马转写，这里有啊，这边有写 Romanize， 这个罗马转写过来的，就这个版本。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说是西来大学他整理的啦， Savajñāya 就一切智者， Namo Bhagavate， 这是 Bhagavate。那另外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有对照的，现在这个资料库是那个欧式路吗？欧式路， 欧士路这个大学他们整理的欧士路，它这个也是有对应，但是一样它是对应的像 T 啊 T49 449是我们刚看到的隋朝翻译的 T450 就是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它有将这个梵文下面这个我看不懂，这个大概是藏文啊，上面是梵语下面是藏语汉译，它把它对应，但是一样 这个版本是没有咒语的，这个是没有咒语的，不过是可以稍微对一下啦。就 Awang Mayang Srutam 就如是我闻。这 Mayang 这个在这个实际上是我的不同的词，它有不同词、哦、就是我听到被我听到嘛。Eka Smin、哦、就是一时啊、哦，大概也差不多忘记了，反正学一学，有时候没有在练习。别忘记啊，以前在法鼓大学文理学院就读的时候，有一次暑假我们跟我们的那时候慧明校长慧明法师一起学梵文啊，学完之后有一次我在打扫环境，他就问我说诶有没有在练习，我们有学过那个佛本行经啊，就一些梵文我们有唱念，我就说没有、啊、他说那大概就会忘记，我说可能就忘记了，真的到现在差不多，你看2012年嘛，到现在已经忘，差不多忘光了啦。这个罗马转写可能还可以用拼音的方式，但是刚说这种天成体哦，完全哦，那时候看就很辛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切断好的，刚刚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咒语是切断好的啦，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回去这个文本上面的话，这文献上面它是连在一起的。这连在一起你怎么要去切，去怎么去分那个像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比琉璃啊 ,Rasa, 这个什么光啊 ,Brahma 这个嘛 ,Brahma, Raja, 这个怎么切，你看这个字连在一起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切嘛。哎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了，这是题外话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文上面啊，现在是看到讲义的第二页，所以前面说的是借由导师说明这个药师净土的特胜，就是它除了可以让你因受持或是修行药师法门，你死后呢可以消除业障往生净土或者是往生天继续修学大圣，除此之外更重视现身的利益安乐，所以导师说这个给予这个大圣在人出发心菩萨、哦、要行菩萨道要实现、哦、利益现实人间、哦、是有很好的启发、哦、所以他觉得应该再说了。另外一个、哦、在看回来讲义本文第二页的标题二、哦、还有解说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动机，这个问题其实它或许不是我们一般理解这种所谓的疑难的这个难题，这边问题应该是把它理解是种解说这个所谓的要点重要的内容、哦、这个重要内容的一个动机，就是他有提到最近天主教主办的这个恒毅杂志，其实这个杂志应该是叫恒毅啦，所以如果你要精准一点应该是把这个书名号把它摆这里，它应该就是这个杂志啦，它不是完整的叫恒毅杂志，而是有一本杂志叫恒毅，它叫恒毅，它里面有提到什么、有一篇文章叫从涅槃方面观察佛教原意发明初稿，但或许导师看到的并不是那最后完整文章的名称，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以现在这种方式搜寻它的名称或许不是这个名称的、啊、但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涅槃的意义可能跟婆罗门教有关系，那下面就提到了、啊、这个作者杜俄卫、啊、听说是人类学的教授、啊、他以为涅槃是月亮神话的演化、啊、以为印度婆罗门教的涅槃原意、啊、原来的意义是继承、啊、是依继承月亮神话，所以佛教的涅槃的原意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跟涅槃跟这个月亮神话做一个连结啦， 他的推论就是要来证明他的观点，就是诶，佛教涅槃其实也没有很殊胜，意思就是大概是这样。那我刚刚说的，是说这个文章到底是什么名称？其实导师他这边也没有很明确，他只是说从涅槃方面观察佛教原意发明，好，就发现的初稿哈。好，那接着看下来哈，而且提到啊，释迦是佛，就是他这个说到这个当然是他的主张哈，度而未哈，这个学者主张说佛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涅槃？还是个问题，所以他是用这个态度来想象批判佛教。那这样的其实跟他是人类学的教授其实没有关系的。好，导师就接着说，他只是服役于神。服役于神的意思，导师就是什么？神的奴仆，就是神的仆人呐、啊，神化了人类学者的杰作。所以他只是站在这个神的仆人啊，去做出这样的论述啊。所以导师呢，怎么去回应他？所以这边就举东方净土的意义啊，以说明佛教的涅槃的真实意义。它的意义呢，绝不是月亮神话的演化啊。所以他的动机，或者他宣讲，或者他那时候法会讲的内容，跟他后来成书的内容，成一篇文章的内容，或许有些出入，但是他这边就有提示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了。好，关于这位学者呢，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借由这个圣严法师啊，我后来去找一下这个圣严法师他在他的这个著作上面呢，有提到这个。这位学者，他是用基督教之研究，他的书上面有提到的。我们来看一下，他有记录他一些描述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借由这样来更了解这位学者。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